韵蕾与诗人的恋情，天宇是知道的。韵蕾天宇谈朋友时也提及他和诗人分手的原因，是诗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现实生活中无法相处。但多年以来，天宇也察觉到在韵蕾心的深处有一个角落他是进不去的。韵蕾有一个百宝箱，永远挂着一把小锁，里面有诗人写给他的诗，送他的纱巾，甚至还有一束头发。天宇常回国交流，韵蕾都不愿跟随。天宇知道他是有意避开一些触景生情的场景，也就不勉强。回去几次，碰见一个同校的同学，曾经与诗人和韵蕾都很熟。问及韵蕾的近况，天宇毫不掩饰自己家庭的幸福，也可能触动了别人抱不平的心。那位老同学便问天宇愿不愿看看今天的诗人。天宇好奇心被撩起，在一所私立的小学校里，看见了一脸沧桑、表情木然教小学生语文的诗人。据说这份教书的差事，还是因为私立学校的创办者也是他们同校的同学，同情诗人的处境，在他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安排的。诗人经人介绍与一位来上海打工的外地女人结了婚，但一直没有孩子。站在天宇面前的诗人早已没了昔日的神采飞扬，当年的自负和骄傲完全被猥琐和邋遢所取代。天宇看着他心里很难过，想到韵蕾的那个百宝箱，不禁就更加伤感。带天宇来的老同学为他俩介绍了一下，留下他俩单独待一会儿，走到一边去了。天宇很希望诗人能问问他韵蕾怎样，可是他一直很木然地站在那里不发一语。天宇有点尴尬地轻咳一下，没话找话地问：“你太太好吗？”诗人仍是沉默。天宇有点后悔不该来这一趟，好奇心真是害人。过了一会儿，天宇又问：“你有孩子了吗？儿子还是女儿？”天宇并不知道诗人没有孩子，诗人拿书本的手哆嗦了一下，眼睛后面的眼神更加的闪烁不定。为了打破沉闷，天宇拿出皮夹子里的一张全家合影的照片，递给诗人。喏，这是我那儿子，已经十几岁了。诗人接过照片的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，眼镜后有薄薄的雾气。忽然，一手拿着书，一手拿着照片的诗人弯下腰去，发出呜呜咽咽的抽泣声。那个声音是如此的痛心疾首，又是那样的后悔莫及。只是天宇完全没有料到，也因此吓傻了，呆立在一边，动弹不得。站在远处的老同学见状走了过来，忙问怎么了。天宇只来得及指着诗人说：“我的照片。”老同学似乎明白了，从诗人手里拿过照片还给天宇，推着天宇让他快走。天宇惊慌地一步一回头地走着， 看见诗人向他的方向伸着细长的胳膊和手，带着哭腔叫着：“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！”那天晚上，老同学有点后悔地说不该带天宇去看诗人，只是看天宇和韵蕾在美国生活得美美满满的，想到诗人的困苦，心里不平，时有点意气用事。天宇也是头回听说诗人与韵蕾分手的真正原因。原来那会儿韵蕾怀了孕，诗人却是没有做好有孩子的打算，便让韵蕾把孩子拿掉。那时社会风气还没有今天这般开放，未婚先孕的大学生是要被开除的，一般的大医院里都不会为未婚女子做手术。诗人在生活上完全弱智，韵蕾休学了半年，跑去乡间，在一家卫生院里做了流产刮宫术。术后大出血，差一点就小命呜呼。这件事对韵蕾的身心都有着极大的伤害。回到上海疗养了一阵后，又在韵蕾父母的坚持下，回到学校继续学业。但却也远离了诗人，并且很快地与天宇好上了，不久就出了国。诗人却是真爱韵蕾，只是不懂得如何去爱，直到韵蕾去了大洋彼岸，才真正死了心。对于自己当初因为年少无知没有担待的行为后悔莫及，失了心中的最爱，也失了或许是儿子的骨肉。人只有在心死之时，无处可躲，才会钻进远离现实的胡同里。疯子与正常人也只是一线之隔罢了。天宇一家的合影，尤其是天宇儿子的照片，又一次触动了诗人那颗追悔莫及的心。如果不是他当初的决定，他的儿子也有这么大了，不是吗？天宇从来没有非常在意韵蕾的过去，但任何男人听到自己的老婆曾与别人怀过孕，还打过胎，而这九死一生的经历不是老婆告知的，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，心里的不爽和不快是无法避免的。这也种下了以后天宇出轨的最初的因缘。倩云听到这里，也是有点吃惊，但处在女人的立场，还是同情韵蕾多一点。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婚前的事，不应该造成男人出轨的原因。汪洋舒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当然不是全部的理由，韵蕾基本上是个冰美人。”天宇的原话是：“床上像条死鱼，有时还没做完，他就不耐烦让我快点结束。而且他从来没有主动过，弄得我也兴趣缺缺，有时一个月才来那么一次。哪像那些小姐，温柔洁净迎合之至。”汪洋当然没傻到对倩云说这些。中年夫妻审美疲劳几乎都有。汪洋有点开玩笑性质地问倩云：“如果我也一不留神做错了事，你会怎样？”倩云斜了汪洋一眼，说：“ 你什么意思？想出轨啊？我可告诉你，我有爱情洁癖。你要是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我和你离婚离到底。汪洋有点无趣地转过脸去说：“干嘛把话说得那么绝啊？”就此不再多说了。倩云心里也是被这一系列的事儿弄得疙疙瘩瘩的，脑子有点浑浑沌沌的，也沉默着。两人就这么一路各怀心思地往家里开去。